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恩泽教会线上敬拜。让我们用诗歌、颂词来赞美我们的主。诗篇113篇1到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愿耶和华的名受称颂，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普世都应当赞美耶和华。耶和华高居万国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开始我们。从心里边向神的敬拜。让我们低头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祈祷。是主，你是那万能的主，你是主宰万有的主。主啊，一切都出于你，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出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放下我们世上的忧虑，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让我们敞开心扉，我们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主你的真道。求你的灵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向你仰望的人，让我们的心 能够紧紧地依靠你，帮助我们正是度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险境。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下一首诗歌是耶稣恩友。当我们在这感恩季节来到的时候，让我们从心里献上我们自己的感恩。你是否在黑暗的光中？但是主就有明亮的晨星永远带领我们，只要你把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
当我在
下面交给黄文雄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下面我们一起来朗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谢神赐下美好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欢迎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起在线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用祷告，我们来仰望，来预备我们的心。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每一天都有主你自己恩典带领在我们身上。更是今天主日，诗人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更是普天下的众教会，因着主你自己的救恩，我们可以聚集来敬拜昔在今在永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心中存了感恩的心，主你带领我们进入这感恩的佳节，让我们真的是在过去一年当中，虽然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侵袭下，我们还是蒙主你自己的保护带领，让我们心中存一个感恩欢欣喜悦的心来赞美，来亲近主，让我们心中有一颗仰望渴慕主你自己话语的心。主啊，因为你说当称谢进入你的门，当赞美进入你的院，当称谢你来颂扬主你自己的圣名。因为主你本是美善的，你是慈爱的，你是信实的，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教会前面的道路仰望在主的恩手，聘牧的事工求主带领。明年元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回到实体的敬拜，让弟兄姐妹真的是在实体的敬拜里面 我们更深的联合在一起，也是明年元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受洗见证主的一个崇拜，因为你愿意人人都因着主你自己的福音进入主你自己的国度，因为若没有主同在，那永远的地方是地狱与主隔离，你不愿意任何一人都在那里永远与神隔离，因为你将你的爱赐给我们，借着你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不是部分的，乃是为全人类的。只要我们打开心门，只要我们有仰望信靠你的心，你的救恩是永远有效，永远愿意拯救世上的人。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年轻的一代恭敬仰望，他们在这样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所受到的诱惑冲击都是从未有的。若不是在祷告里面，若我们不看重祷告神你自己的大能，我们只用各样的智慧，我们胜不过撒旦的权势，撒旦的诱惑，单单凭我们的口做不了什么，乃是凭你的灵才能成事。求主今天借着你的仆人要传讲信息，高抹他的口，也让我们有个敞开的心，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也让主你的话语来查验我们的心，看我们在主的面前光景是如何。因为每一次的敬拜是让我们反省自己，每一次的敬拜让我们更亲近主自己，让每一次的敬拜将荣耀颂赞归给主。主你必将平安赐给仰望你的人。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童佳纪传道来为我们证道，下面时间就交给童传道，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又让我有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信息。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属灵生命的温度计。温度计就是量体温的，大家都很知道。也是圣灵感动我，就说来讲这个题目。而且这个题目呢，上对我帮助最大。第一个得到帮助的是我自己。好，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今天这个题我信息的题目就是属灵生命的温度计。我们的身体需要这个温度要正常，对。我们怎么知道身体的就是状况好呢？我们需要测量，对。好，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对，我这边就不再念了，对，为了节省时间。这个礼拜是感恩节，感恩节礼拜。所以每一年一到这个时间呢，哇，到处都是你是充满了感恩节的气氛，对。美国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对。但是呢，我每一个都是最近都是充满喜乐。我的隔壁邻居都是美国人。我看他们最近都很快乐。买这个买那个都在 shopping, 对。准备过这个 Thanksgiving。美国的 Thanksgiving 有点像我们华人的中国新年，对。Thanksgiving 好像他们全家都会 都会团圆，对，儿女都会回来，或者是他们去到儿女家，对，反正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了，全家团聚，然后一起来就是欢喜，对。基督徒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来感谢神的恩典。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们也是那个全家聚在一起，也是一件很欢喜的事情。今天呢，我就因为是感恩节嘛，这个礼拜我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感恩节的来历。在17世纪啊，英国有一群很特别的基督徒，对，他们很敬畏神。这群基督徒啊，叫做清教徒，因为当时的英国的圣公会啊，很多敬拜方式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这一批清教徒呢，他们就受到逼迫，因为他们都是按照圣经的，对，圣经怎样教导，他们就怎样敬拜，怎样生活，对，所以今天美国有很多教会叫做圣经教会啊。大概就来源就是这个清教徒，他们就是要按照圣经，可是他们在英国受到逼迫，所以呢，最后呢，这就有一批人呢，他们就要找一个地方可以按照圣经来敬拜神，所以他们就选择到美国，因为那时候美国新大陆啊还很荒凉，他们就这一批人呢。就成了这个五叶花这一艘帆船，就横渡，对，从横渡大西洋，要准备往美国新大陆寻求这个信仰的自由。所以呢，他们在1620年9月15号这一天呢，从英国开始出发，然后他们总共在海上漂流66天的时间。在11月20号这天他们到达了美国，对，新大陆。第二天就是11月21日，今天很特别哦，就是今天401年前的今天，今天也是11月，我在准备这个讲程，什么那么巧，所以就等于说在401年前的今天，对，这102名乘客，他们就在距离这个波士顿35英里的这个 Plymouth 登陆，而且他们登陆以后呢，他们就在岸上感谢神，祷告感谢神。刚开始的第一年呢，他们在艰苦中经过，那个因为到了一个新地方，而且当时东岸呢还是很荒凉的。所以他们要跟这个环境跟疾病来搏斗，感谢神啊，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片土地，那片土地啊，我看资料是说印第安人，对，本来是属于印第安人的，他们为了因为当时有一场瘟疫啊，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就是为了逃避这场瘟疫，所以他们就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这一批清教徒来了以后呢，就使用这块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上呢，就种植这个玉米跟其他的农作物。然后这块土地很特别啊，附近有很多的火鸡，有很多火鸡啊，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就让他们就有火鸡可以吃。对，因为刚到一个新地方，根本没有肉嘛。对，所以他们就抓这个野生的火鸡来吃，对，就这样，神就恩待他们，他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祝福，这样过了一年以后啊，就是1621年，11月21号这一天，对，他们就在这块土地上一起庆祝第一次的这个。农作物的收成，对，他们在这个庆祝这个农作物收成的这一天呢，他们就邀请附近的印第安人，印第安民族跟他们一起来， 庆祝这个感恩节感恩的机会。哇，他们这个感恩节第一次很隆重哦，三天了，就三天的这个庆祝，就邀请这些印第安人一起来，来跟他们一起来感恩，对。所以感恩节就是这样开始，对。这个感恩节本来只是一个传统，对，传统的一个节日，但是到了1863年的时候，美国的林肯总统他就宣布每一年的第四，就是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四，对，定为感恩节，而且是国定的假日，对，国定假日。那这个今天这个感恩节啊，不只是在美国，好像全世界都在庆祝。对，我很多年前，因为公司把我派到上海，我在上海大概有3年的时间。对，那个哇，那个上海一到这个感恩节、啊，也是很热闹的。那些百货公司、饭店啊，虽然中国不信基督教，但是哎。我看这些还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气氛，我倒很，所以这个感恩节现在变成世界性的，对。但是呢，尤其是基督徒啊，这一天，也是纪念感恩节。缅甸对，是佛教国家，是，你这几天出去看看，哇，都有这种气氛的，而且教会。他们都在感恩节那天，好像我们美国的教会好像都不太这么重视，对，好像住在家里面。这个礼拜五，缅甸的教会邀请我在颂上面，礼拜五那天呢、啊，在颂上面来跟他们分享感恩节的信息，对。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的这个节日。今天我们刚刚所念过的那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这段经文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对，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对，以上这节经文中告诉我们，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对，这三件事情啊，构成基督徒重要的灵性生活。对，所以呢，而且这三件事也是神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对，神的旨意了。如果在旧约时代献上感谢的祭是神给百姓的命令，对的话，在新约时代呢，献上感恩就是神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像所有信他名的儿女们所定的旨意，对，就是命令了。意思就是神命令我们要感恩，要祷告，要喜乐，这是神的命令，不简单的这个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把这段经文呢分为三段，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祷告和感恩，虽然祷告跟感恩是同一回事啊，是连在一起的，对，事实上三件事都连在一起了，但是我今天就先跟大家来分享祷告跟感恩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对，最近啊，因为我参加一个英语的查经班，对，在9月份开始了，那我参加一个英语的这个查经班，然后我们查经这一段时间查经的内容是四福音，对，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我们把好好来读一下，对，这四卷书，在讲什么？那个英语圣经啊，它跟我们中文圣经，就是有些用词比较活泼一点了。而且版本很多，好几种版本，让我们更清楚，对， 里面圣经在讲什么。我就注意到，特别注意到耶稣基督他这个祷告啊，耶稣基督的祷告都跟感恩是有关的，连在一起的，对，而且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感恩的祷告，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感恩的祷告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他祷告的一个元素，对。大家有机会啊，可以把四福音好好再读一次。最好是用不同的版本的，中文、英文，英文有好几个版本，写得很好的，对，看起来都很活泼的写的，就是你们特别去注意，耶稣基督他祷告是他的方式，对，你会发现每次耶稣基督他祷告都跟感恩有关的，所以我们就把它讲作是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对。对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他也教导门徒，对，如何献上以神为中心的感恩的祷告，对。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的很多地方，对，只要你去注意好好看，你就会看到，对，耶稣基督他这种感恩祷告的，每次祷告都有感恩的，对，这是以神为中心，对。就今天我只是。跟大家介绍几段了，对，第一段就是当主耶稣他以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啊，他也是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开始，对，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19节到21节，这边讲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饼二鱼望着天祝福，对，这就是感恩的祷告，对，跟神，对，这个感恩的祷告，然后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而且众人就吃饱了，而且有五千人，对，吃饱，对。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例子是也是耶稣基督他用七个饼几条鱼让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也是以这个以神为中心，然后感恩祷告的开始，对，所以耶稣他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5章，对，耶稣他拿着七个饼几条鱼然后祝谢了，对，这个祝谢啊，真正的意思就是感恩，对，感恩的祷告，对，以神为中心向天父啊做感恩的祷告，所以祷告完毕以后呢就把这个饼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饱了，最后装满了七个筐子，对，吃的人有4000，对，4000人吃饱。另外在一个地方呢是耶稣基督他差派70个人去出去传福音啊，然后这70个人回来以后呢，哇，很欢喜啊，就跟耶稣报告说，哇，主啊，因为我们奉你的名出去传福音啊，赶鬼，对，鬼也服了我们，我们只奉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听到以后啊，就被圣灵感动，他就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向天父说，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都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另外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例子呢，是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和门徒在一起最后的晚餐中，他和门徒分享饼跟杯啊，之前呢也是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开始，对，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每次圣餐礼拜我们都会来，那个主理主持的长老传道人都会来念这段经文，对，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这边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这个祝福对象是天父啊，有对象的，他不是在那空口在祝福，这是有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天父神，对，祝福，然后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呢，耶稣基督又拿起杯来就祝谢，这个祝谢也是有对象的，以神为中心，一个感恩的祷告，对，然后就把杯递给他们说，你们要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这个感恩呢、啊、是有对象的，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感恩的祷告是有对象的，是神天父，以天父为中心。所以呢，耶稣基督感恩的祷告为我们留下了以神为中心祷告的美好的榜样的历史。所以呢，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我们都应该要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实际上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重要的要素，对，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对，而且也是衡量我们属灵生命状况的温度计，对，就是温度计，看你的温度，你的属灵状况的温度在哪里，对，就很清楚了。你跟一位弟兄或者一个人在基督徒在交通车，你从他的谈话，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温度在哪里，就是他的感恩对神感恩的程度在哪里，就知道他的温度在什么地方。对，其实啊，这感恩是必须要经过学习养成的习惯，对，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对，需要操练的。就好像我们一般做父母亲的人呢、啊，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啊懂礼貌，对，所以呢，从小啊，父母亲就教小孩子要会说感谢的话，看到波波就说啊波波你好，看到阿姨就阿姨你好，然后阿姨送他一样东西，那父母亲马上哎要跟阿姨说谢谢，对，啊，父母亲就这样意思，从小就这样教啊，教小孩子要会说谢谢，要会问候阿姨，而且不是一次，不是教一次，就重复一次一次再教。我的小孩我就这样，小时候啊，教了一次他们就忘掉了，啊，每次有机会都要提醒他，哎，赶快跟阿姨说谢谢。慢慢慢小孩子他就养成习惯了，对，就养成这种有礼貌的好习惯，对，所以小孩子有礼貌，他不是生下来就会的，是有父母亲在教导，或者学校的老师在教导，对，他们才会有这种感恩有礼貌的好习惯。有一位牧师啊，叫威廉牧师，他写了一本这个，最近我看了一下，他写了一本书，对，敬拜的书了，有关敬拜的，然后里面谈到感恩呢、啊，他是特别提到感恩是必须经过培养，对，培养才会的，对，所以他写了一个故事，对，里面写了一个故事，他说因为他在神学院教书，他说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啊，他遇见一对很前卫，就是很新潮的夫妇，这位夫妇啊，就跟这个威廉牧师讲了，他们决定抚养他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受到社会的传统习俗跟个人的一些约束所影响。他说，他们决定让他们的小孩子自由发展，他们也不会故意的去纠正他们该怎么做。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大概会想，这个孩子将来的结果会如何？对，接下来这个威廉牧师啊，他接着写道，说他怎么写的？他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呢，在观察这个孩子， 老师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孩子说请，不就是英文就是 please， 或者是谢谢。因为我以前啊经常要出差，有一次我要到韩国，我们跟三星有做一些 business， 所以呢我要到韩国去三星的时候呢，我就问我们公司的韩国同事啊，总要学几句韩国话。我的韩国同事就跟我讲，你只要会两句就可以了。他说那两句话很重要，在韩国。我说是什么？他就说안녕하세요，你好吗？见到人你要讲안녕하세요，对。然后呢，人家就是给你一个位置，或者帮你开一个门，或者是帮你倒一杯茶，你要说感谢大，感谢大就是谢谢。啊，我会了这两句话以后啊，我在韩国啊，很吃得开。哎呀，那个 general manager， 三星有个 division 的 general manager， 总经理了啊。他很好奇，对吧？他请我去吃饭，然后我要回来的时候，他送我一只大提琴。这个韩国做的大提琴还不错的，嗯，就是你有，哎，他就你只要有礼貌啊，对人客气，哎，他们对你的印象就不一样。啊，他送我大提琴我都吓一跳，怎么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哎呀，就是那个，他说我很喜欢你。韩国人很直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啊，好像很，啊，他说我很喜欢你。那个，所以这个礼貌是很重要的。这个老师说，这个小孩子啊，我观察他一年了，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请，对 ，please， 没有听到这个小孩子讲过，然后呢，也没有听他说过谢谢。他说，我观察的这个小孩子是被宠坏了，而且是自我中心，而且不守规矩的小孩子。啊，这个教授好像对这个小孩子很失望。我想这样的结果大概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对，也不会感到惊讶。所以呢，因此有礼貌的行为啊不会自动发生的，你要学习的。对，就像我去韩国那两句话是我学不但学而且记得很牢，牢牢记住。要经过学习。对，也礼貌也不会，感恩也不会， DNA也不会，因为 DNA 你的父母亲会讲，你也会，这个跟遗传基因没有关系，必须经过学习养成的习惯。同样基督徒这个感恩的这个属灵习惯，这叫感恩是一个属灵的习惯，记住哦，我们属灵没有习惯的感恩。对，也是需要从灵修跟熟灵生活当中操练。啊，如果今天你接触一些地方，如果说聊天都讲一些张家长李家短，比来比去，你就知道了它的温度在哪里。就是需要这个操练的。对，就是说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对，有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常常我们祷告是什么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去跟神求啊，而且每次求的都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对啊，就把常常我想，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啊，跟拜佛的没有什么差别，拜佛的是有事才去找三宝殿，我们基督徒很多人祷告平常都不祷告的，有事才祷告啊。有事，我是传道人了， 常常会有人啊，最近还常常有的，来找我说啊，他们都叫我佟大哥，因为我以前的教会，他们叫惯我佟大哥，到现在还是佟大哥。这个啊，佟大哥啊，要为我祷告什么什么，都是有特别的事情。哇，最近我又有一位姐妹又跟我联络，哇，那小孩子不听话，这些什么跟造反的，啊，都是有特别的问题来为了他，来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来来找你。当然，我们做传道人的要帮助他了，对。但是主耶稣啊，他留给我们一个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的榜样啊。对，我们这是正常的基督徒啊。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这个留下来的榜样，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对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目光啊，从自己的身上移转到神。对，不过让神欣赏的生活，让神欢喜的生活，我尽量想啊，我要怎样做，怎样做才是蒙神喜悦？对，怎样活才是让神感到高兴？对，所以主耶稣啊，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31节到33节、啊，他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就讲，刚刚我们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的祷告都是求这些啊，主啊，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穿的，哎呀，我又怎样怎样怎样，对，求你帮忙我解决。对，像这些人，如果你的祷告的内容都是这些的话，你跟外邦人是没有差别的，呵呵，真的是没有差别。耶稣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啊，你们天父都是知道的。对，你的这些问题是，哎呀，神比你还清楚。对，那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然后呢，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加给你们。你们是可以试试看。我这方面的经历很多了，我常常发觉啊，神对我太好了，我没有求他都给我。哎呀，就是这个，你们可以试试看，哎，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怎么样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祷告文是最好的。刚刚你们还念过祷告文，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对，这个祷告文呢，你看，从求神的国开始，对，结束也是求神的国的荣耀结束，中间会才提到说求神赐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对，然后赦免我们的罪，比如说我们的赦免了人的罪，然后不要叫我们一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所以祷告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求神的国，对，让神得荣耀。当神得荣耀的时候啊，那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呢，当我们学习到耶稣基督这个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之后呢，我们真的会经历到神对我们奇妙的大爱啊。那么我们无论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啊，我们都会发出内心感恩，对，内心对神的感恩。嗯，所以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呢，这样的人呢，就是说你的生活当中充满感恩，充满祷告，对，就是刚刚耶稣说基督所教导的，就是以神为中心、感恩的祷告的人，心里面是充满喜乐的。心里面真正充满喜乐的人是哪一种人？ 就是没有重担，有安息。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祝福不是金钱啊，也不是住大房子啊，也不是开好车子啊，是心里有平安，有安息，这是最大的祝福。对，这是最大的祝福。对，这样的人啊，心中才有真正的喜乐。对呀，因为无忧无虑啊，你看多好。所以这个说到感恩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我们过得很平淡，对，也没有经历到什么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只要仔细观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感恩的。等每一天，等你学学看，每一天早就是花一段时间在神面前祷告，那个祷告你不要求什么，就是感恩，你想到什么感恩的你就感恩的话，你会发觉你的生活会不一样，对，会充满喜乐。有一位牧师啊，他祷告，对，吃饭前他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粮食，又赐给我们吃的那个胃口，对，因为很多人想要吃啊，没有胃口，有人可以吃但是没有食物，对，世界上两种人，想要吃没有胃口。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上一个月我的胃痛啊，我什么都不能吃，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吃，我只能吃一些比较软的，对，很多我喜欢吃的我都不能吃，对。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想要吃没有胃口，可以吃呢又没有食物，对。可是呢，这位牧师他怎么祷告呢？说，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丰富的食物，又使我们有吃的胃口，所以我感谢你，奉主名求，阿门啊！就是为每一件事情感恩的，对，我们在身上啊。如果我今天要讲感恩的话，我看一堂都讲不完，只是举例子。另外有一位弟兄啊，他被扒走了他的钱包，哇，这是一件很懊恼的事情，但是他也是感恩，感谢神啊。他说，幸亏我的钱大部分都存在银行，钱包里面所失去的只是少部分，对。他说，虽然我失去了一些金钱，但是人没有受伤，感谢神，对。他说，是别人偷了我的钱包，不是我偷了别人的。他也感谢神，他没有偷别人的，是他被偷，对，而且他很 positive， 很正面，他有怜悯的心啊。他说，所失去的钱或许可以帮助那个人紧急的需要，对，你看他无所谓啊，对。我在报纸上常常看到有人被扒了以后，哇，那个报纸里面都会登出来啊，报警啊什么，这个人你看不同，对，他们说就算可能他缺钱他才会来偷，对，就算我帮助他好了，对。在圣经里面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保罗希拉，对，他们到这个腓立比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因为被传福音说被打的这个遍体鳞伤，被关在牢里面，而且他们的双脚被上了木狗，照理说是非常的不幸的，但是他们在监牢里面呢还是充满喜乐，感谢歌颂赞美主，对，所以他们的歌唱神迹发生了。发生什么神迹呢？那监牢的门突然开了，福音的大能就显现出来，这管理这个监牢的这个狱卒啊，全家就因此信主，而且受洗归入基督，对。 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嗯，这感恩的事情实在是很多。对，这边只是举例一下。对，每一天我们要为阳光祷告。对，我们吸收新鲜的空气，我们也可以感恩。而且神丰富的供应，我们也可以感恩。我们身体健康也感恩。我们有屋子住，也是要感恩的。学生有机会学习也是要感恩。有工作者有合适的职业，正常的收入也是要感恩。年长的人有退休金或者养老金啊，可以安度晚年的、啊，这也是要感谢神的。对，所以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遇到任何试探，而且没有遇到任何的凶恶，也是要感谢神。对，还有很多了。对，就只要我们细心去数算了。实在是数算不清。对，所以懂得感恩的人呢、啊，是一个喜乐的人。啊，原来看到哇，神是那么爱我。所以凡事祷告，凡事感恩，相信凡事有他有神的旨意跟特定的时间，这样的生活啊，心中是充满喜乐的。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常常喜乐。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经验告诉我们，常常祷告跟常常感恩的人呢，是充满喜乐的人。对，而且诗篇里面诗人提醒我们什么呢？他说：“一人呢，你们要靠主，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心里正直的人呢，你们都要欢呼。”对，就是我们要。要过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保罗啊，他因为福音的缘故，他失去自由。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啊，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啊，他自己在监牢里面，结果他还要去鼓励这个腓立比教会啊，他怎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对。一个坐在监牢里面没有自由的人，要向这些有自由的人来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是讲一句哦，讲了13次，在这一卷腓立比书里面有13次的喜乐。哇，你们看看这个保罗，哇，他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要学习的。保罗虽然是他在监狱里面，但是他随时随地啊，都以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个困境。对，面对困境，我们来看看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在他超越了这个环境。对，这种喜乐叫做超越环境的喜乐。对，跟环境都没有关系的。对，好也喜乐，坏也喜乐，有逼迫也喜乐，对，灾难也喜乐。对，因为他完全。相信跟依靠神，而且呢，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对，他都对神有盼望，他肯定，他所信100%了，肯定就是一点都不怀疑。怎么呢？神是统管一切的主宰，然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而且他确信真正的平安喜乐是从神而来。即使在苦难当中，在监狱当中，哎呀，他还是喜乐，还唱歌赞美主。对，所以当我们还在罪恶中的时候，神，我们与神为敌，天父啊，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且他使我们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恩典，使我们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成为新造的人，而且成为神的儿女。对。他又赐圣灵给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有永生荣耀的盼望，叫我们充满喜乐。对，充满喜乐。对，不但是要喜乐，而且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常常感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最后我跟大家刚刚已经讲过，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常常感恩，常常喜乐。对，我们有了常常 常常祷告，常常感恩，常常喜乐，我们不能就这样过日子了。我们有使命的，对，我们在世界上有使命的那个基督徒，对。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过，就是清教徒，对，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呢，第一个感恩节啊，他们这个，他们就邀请了这个他们的邻居，印第安人一起来享受这个三天的感恩宴席啊。这些清教徒他们不单单是向神感恩，也向别人分享，对。而且他们不单单是自己来庆祝一番，而且邀请外人来共同参与这个感恩的庆祝，对。他们不是只想到自己啊，也想到别人。当他们好的时候，他们就想到旁边的人。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啊，今天基督徒要学习的。对。我常常听到我多行多行，我现在多好多好。当你多好多好，你要想到你旁边不好的人。清教徒啊，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当他们神祝福他们丰收，他们就想到那个周围这些印第安人生活是过得很苦的，对，而且邀请他们三天，对，不是一顿，三天，对，一起来这感恩的聚餐，对。这群清教徒啊，他们不是说因为他们很富有他们才感恩，而且他们是在缺乏的环境当中啊，他们来感恩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神是慈爱的、信实的，所以他们感谢神供应，感谢神的供应而感恩的。耶稣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这是在约翰福音14:16，我们很熟悉了这段圣经，我想很多人都会背啊，滚瓜烂熟。但是我们学圣经啊，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假如只会背啊，是对你没有帮助的。所以呢，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就根据这节圣经的话，我们要追求自由的道路，对，然后追求真理的知识。圣经的就是真理的知识，追求生命的意义，对，这些都是为了荣耀主而活，不是满足自己啊，为了自己好啊，我多好我多好，不是为了荣耀主，荣耀神。今天不少的基督徒啊，因为我当了30几年的工程师啊，在 Hi-Tech 公司。哎呀，在湾区，对，在学术上、经济上都有美好的成就，在工商界有美好的表现。我们这些事实上都是神的恩典的、啊，对，我们尤其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忘恩。对，当神恩待祝福你以后啊，你要学那些清教徒啊，要会感恩，要为神的名。在职场上为主做言做官，好像恩赐教会附近有 Intel 嘛，就是，对，我想你们如果在 Intel 上班，你们真的是要好好为神做主，做言做官，荣耀主的名。你们 Intel 那个 CEO 啊，我认识啊，就是 Pat Kissinger， 他是一个好榜样，我有机会再来讲他的见证。就是他不单单在管理公司，他随时在关心别人的这个灵魂。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从机场要来公司啊，他都不要人家来接他，他就随便叫一辆计程车。他说因为他从机场到英特尔那个坐计程车可能要50分钟嘛。 但是我可以跟他传福音，看他都想到。他说他坐飞机的时候，他就送他坐在旁边的一本圣经，然后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对，就是我们做眼做光，对，我们就是要为主发光了，对。有一位飞机失事的人呢，他苏醒过来以后啊，他发觉他的脚很痛啊，很疼痛啊，疼痛应该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他不但不忧伤，而且为他的脚疼痛感恩了，向神感恩。因为为什么呢？他的脚很疼痛，代表说他的脚没有断，呵呵，所以他就很感恩。他为了感恩呢，他就去忍痛啊，去帮助那些在飞机上受伤的乘客。对，因为他受感谢神，让他的脚没有断，所以他要去帮助人。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不单单只是感恩，更要是将神的恩典分享出去。上帝他要使你成为传福音的人。常常我们想啊，这个传福音啊，应该是陈长老的事，我们只要来做礼拜就好了，我们来做礼拜就给陈长老面子，陈长老就很高兴，不是。你不传福音，神就不高兴。只会来做礼拜，不传福音的人呢，我想神大概不高兴。所以蒙受神的恩典的人呢，要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分享出去。对，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是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一个吩咐。而且传福音实际上也不难啊，也不难。就像今天那个台北啊，最大的那个教会啊，比较大，不是最大，大概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教会，叫做怀恩堂。怀恩堂那个主任牧师啊，是我带他信耶稣的，他跟我在大学同学，我带他信耶稣，实际上是很意外的。我只是把他带到教会。啊，他就觉得教会有爱心啊，大家对他，因为他成绩很好，但是呢，他觉得好像他没有什么朋友啊。到教会以后就有很多朋友，就他就待下来了。有一天他就来，我也没跟他传福音啊，我只是把他带到教会，他就跟我讲，我已经决志信耶稣了。哇，我都吓一跳，我说我什么都没做啊。结果他到今天呢，我去台湾啊，到那个。怀恩堂啊，怀恩堂是两三千人的教会，他都跟大家说，爱我信耶稣的人坐在下面，我都不敢当。哎呀，这个今天你们唱了一首歌，哎呀，我很感动，耶稣恩友，我每次一唱那首歌我就感动，因为我有一次啊，我到圣诞玛利亚，我们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去，因为 Santa Maria 是美国的飞弹发射基地啊，在西海岸，这个反飞弹基地跟飞弹发射就在那边，那里面有很多华人的科学家啊。有一次啊，那边的人就邀说，能不能来向这些科学家传福音啊？啊，我们几个人就去了，我们。就是向这些科学家来传福音，敲门，一家一家敲门。啊，我敲到有一家门说，一位太太出来啊，他不欢迎我们，我不欢迎信耶稣的人进来，我不信，我听太多了，你们基督，他开始骂基督徒啊，你们基督徒多坏坏多坏，在我面前就骂基督徒。哎呀，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不要听了，我为你祷告。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他就有，他就跟我讲了几样，他身体不好啊什么，那个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完毕以后呢，我看他客厅里面呢、啊、有一台很好的钢琴，我说你那个钢琴是谁在弹啊？他呢，哎呀，我女儿以前弹，现在好几年都没人弹，没人弹了。他女儿 到别的地方去。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给你。他说好好好，本来都欢迎我们的，我们要唱诗他就欢迎了。我们好像我们去了四个人，我就唱一首我们比较熟悉的，就耶稣恩友，因为我们基督会堂大家很多人都会背的这个滚瓜烂熟，都不要看第一节的话根本就不要看诗歌本就会唱的。所以我说啊，我们来唱耶稣恩友，我就诗情，然后另外三位就唱。哎呀，那位太太就哭啊，在那边流眼泪。唱唱，他就意思，我们就重复重复唱。唱完，他说：“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哭流泪了，今天是第一次。”好吧，好吧，我就今天就来参加你们的布道会。他就信了，而且不单他来，他把他，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现在还在上班呢。他现在是科学家，就两个都来。后来两夫妇都信主了，我就是唱那首歌，我们都不跟他传福音，就唱那首歌《耶稣恩友》，他感动到流眼泪。所以啊，传福音啊，很多方法，对，你不需要拿什么福音式定律，什么福音桥不需要，圣灵会感动你，对，你只要有这个心，那个来愿意为主所用，对，所以。那个我们旁边有很多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亲友同事，还有跟我们很亲近的人，这些人呢、啊、他们都需要你跟他们介绍福音，而且把这个神的救恩向他们分享，可以用各种方法的。对，我刚刚讲那我们那个观音堂那个主任牧师、啊、我根本就没跟他传过福音，我只把他带到教会而已，享受教会这种彼此相爱的环境，感动了他，他就信耶稣啊。那位太太也不向他传福音，只是唱了一首歌耶稣恩友，两夫妇就信主了，到教会那天晚上就结识了。因为他后来讲，我实在很感动你们来唱歌，他从来没有人来为我唱过歌。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管用任何方法，对，我们生活见证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对。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你们成为这个别人的就是蒙恩的一个来源。最后呢，我把今天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最后做一个总结，对，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把它分为三段来跟大家分享。刚刚第一呢，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以神为中心的感恩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重要的要素，另外呢，也是衡量我们属灵生命状况的温度计。对，温度，你的温度在哪里？属灵生命也有温度的，可能你们第一次听到吧。这个以神为中心、感恩祷告的人呢，是常常喜乐的人；会感恩的人呢，这个充满喜乐，嗯。而且第三呢，基督徒啊，我们蒙恩以后呢，不单单只是会感恩，感恩很重要了，这个更重要是要把这个神的恩典分享出去，对，因为这是神的大使命，对，而且这才是真正的蒙福啊，把福音分享给别人，不管他信不信，对，因为他信不信是圣灵会感动他。我们的责任就是分享，对。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分享到这边。愿神祝福大家，对，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喜乐的人，但是传，最重要是传福音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结束。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你祝福恩赐教会，虽然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弟兄姐妹们还是这样的追求，热心，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弟兄姐妹们在你里面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让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然后让我们一颗传福音火热的心，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感谢同胞道的美好信息。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慕道朋友们、弟兄朋友们？你可以把你的麦克打开，介绍你自己。好，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今天的现场的主日崇拜。 下面是感恩和代祷事项。我们2021年的主题经文是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也为我们教会回到实体敬拜祷告，求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报告事项，长执会决定在2022年第一个主日元月2日恢复主日在教会的实体崇拜和成人主日学，崇拜时间是下午2点钟开始，主日学是3点45开始，鼓励大家参加。如果因为不能有原因不能参加的，可以在线上参加，具体的方式另外会通知。祷告会还是保持现在在网上聚会的方式，还有团契的方式也是暂时不变。在元月2号第一个主日实体崇拜的时候，我们将会进行施浸礼，已经决定已经节制接受主耶稣赦罪之恩，并承认他为个人生命的主，愿意顺服回应主的命令受洗跟随他的，可以用微信和电话跟长老联系。教会会安排在每周日的晚上三次受洗的课程，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在11月28号。我们最近一次分点数点奉献是在上个月的10月27号，我们收到14480，我们今年年度累计是116052。我们下次分点的数点奉献是在11月30号，请将奉献寄到地址，我们的教会的邮箱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95662，这个抬头写 AGCC。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主的名，阿们。